就是说，
等一下，你要讲安安，
安安，
安安，就是说，
哎呦，
开头而已，
不行啦，我感冒哦，好，我来了。安安就是说，
就是说，
我是 Joyce，
我是喜德，
不要把前面剪进去，我觉得太好笑了。
好，可以，你还好吗？你
我感冒，
所以你的声音
感冒，
现在有个很大的鼻音。
我其实觉得我们第二集的时候，我声音就有点怪怪的。
哦，对，你第二集的时候，
我最好听的声音就在第一集了。
我们录音的时间通常第二集今天就会上了，就是我们录音的时间它就会上了。
嗯，
对，大家如果没有听出来的话，你们可以听完今天的声音之后再反复去听第二集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就是他到后面的时候声音有点卡弹，
简直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有点严重。然后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我们的第一集我居然这么多人听，欸，我吓到，欸，
我们现在目前是大概多少？
这个快200人听，
哇！
就是他预期，我预期大概是20个人听而已。
我倒是没有这样觉得，好像会很少人，但是也没有那么少，这是50。
所以我比较悲观一点。
对，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很闲聊的部分，就是近况。
嗯，
对，然后对，就这样。
哦，顺便我还要提一件事情，是我们从第二集开始。其实你们应该就会发现，我们在那个各大的平台底下会有个赞助的连结。如果你愿意赞助我们连结去买设备的话，希望你们可以赞助。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有找到一间录音室，
没错。
对，
如果我们有赞助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设备的话，我们以后可能可以一个礼拜两集，周更两集。
慢慢来，
慢
慢
来，慢慢来，慢慢来。
对，
希望如果你有想要支持我们的话，你可以点那个连结下去，大概也可以赞助我们设备。我们那天有预估设备，这样整组买下来大概是50000嘛。所以给想做 podcast 的朋友们听，如果你想自己买设备的话，大概两个人的设备加起来大概是50000。
50000，
对，
跑不掉，
跑不掉。
买好一点应该是到60000。
哎，说不定可以更高。哎，
对啊，因为好像要看那个
设备的牌子，
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哇，所以如果你们有心的话，可以赞助我们，所以你们有可能会变成是我们的赞助商。
哎，什么意思？才第三集，然后就跟人家要钱？
我们在拉赞助了，现在从第三集开始拉赞助，
有够过分。
说不定他们会想给嘛，说不定嘛。对，
好，那就。
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啦，好不好？
对,
对，
好
好，我们聊一下我们最近的近况。
我们今天刚结束一场研习，
没错，我们今天才刚结束一场研习。然后那场研习其实是在讲 PNF 的研习，就是其实 PNF 在我们的现在的运动的训练里面其实蛮常听到的。
对，
很多教练其实他们都会用 PNF 的手法来帮我们放松。对，只是
你有帮学生这样子放松吗？
我有用过，可是我之前在用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现在用的这件事情叫做 PNF， 我以为那就是放松的一个方式而已。
哦，
对，我是今天上完课，因为我可以更了解里面的原理之后，然后我才觉得哇，原来 PNF 它其实达到了很多的放松的效果，然后跟不同的运用的方式，
嗯，
对，像今天老师也讲到说 PNF 其实也有训练的方式。
对啊，
只是老师今天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一块。
哦，
对，老师今天
其实讲的比较简单啊。
对，老师今天都很白话文的跟我们讲，所以其实老师的课程我觉得蛮酷的，他是用很白话文的方式让我们知道 PNF 是什么。
对，
因为 PNF 其实正常来讲，我们会比较在物理治疗方面才会听得到。
嗯，
对，所以老师今天用白话文的方式跟我们讲 PNF 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酷，因为老师同诊的方式很厉害。
嗯，
对，老师的同诊的功力我觉得好强哦。
我很喜欢听老师讲课，欸，
对，
他每次都可以把东西讲得很好。
对，明明就很难的东西，
然后就是被他讲完就是哦，
对，而且老师拆解的很详细。但是我觉得每次听老师上课，就赖嘉欣老师上课的时候，
对，
很好玩，就是他前面两页都会上很久。
因为我觉得蛮好的，因为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的基础。
对对对，老师先告诉你原理，
他 让我们先把最基础的东西了解，分类了解完成之后，然后他才讲到后面动作怎么带到基础。
对，
所以马上就通了。
对，
就不会觉得，
这很重要。
因为不然我们其实很常去上一些演习课， maybe 他就只有给动作，
背动作。
但是呢，也许上完之后的教练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学生就好了。
嗯嗯，对，其实蛮酷的。像像你下礼拜要有个 Strong First 的研习，就是你是讲师对不对？
Flexible Steel
哦，
对
对
对,
对,
对，是台湾体能办的，然后是 All in One， 两天的课程，然后总共有四个主题课程，
四个主题课程，
对对对。然后我主要是讲钢硬灵活，然后钢硬灵活其实也是就是以 PNF 的
手法
去做，
对，
那它有非常多，其实跟今天动作有点像的，
像 对,
对，但是在钢硬灵活里面有更多我觉得很值得教练去学习的手法，
对，
去练习。
其实有些原理其实是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你们九月上，你觉得哦，其实钢硬灵活其实蛮厉害的哦。
对，但是所以我今天上完之后就是说，哦，对啊，就是完全应用到钢硬灵活的东西，然后就会觉得说，哦，这些基础其实就是这样嘛，
开始想通一些事情了。
对对
对
对，
所以讲到现在，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PNF 是什么。其实 PNF， 我们一般人只要去了解，它就是一种本体觉得诱发的方式，所以其实是让你感觉到放松。但是什么的时候你要使用 PNF， 或是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用 PNF 来放松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的困难自己的话，因为他的
PNF 如果自己来就是没朋友状态的时候，
当你是边缘人的时候，
对，最好还是要有人能够帮你操作，因为 PNF 它是被动式的伸展，
对，被动式，
对，所以有人帮忙会比较好操作。
对，所以什么是被动式，就是有别人来帮我们。当你没朋友的时候叫什么？主动式。
对，但是我们要怎么主？我们要怎么用自己？用自己然后被动。用自己是什么？
要自己用。
自己用 PNF 的话，
难怪 Spotify 先变成人。
对啊，要怎么改掉那个成人啊？
那超难的，我现在还搞不定呢。所以如果你有会的人会帮我改，告诉我一下那个成人怎么
整个对。我们应该也没有走那么那个先自己。
对，
好，反正就是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对、啊、
那你们如果真的有什么特别兴趣或是想了解的话，当然可以再咨询你认识的教练，
咨询认识的教练，或是
更专业的，
对，你就问我们。但是我们会告诉你一些比较粗浅的，让你简单方式能懂的。
对
对，不能也不会告诉你太艰深的，因为太艰深的你可能也会听不懂。
嗯哼，
嗯，对啊。
好，
接下来我们最近还发生了一件很酷的事情。对，就是你家的热水器。上一集我没有讲嘛，上我先帮他前提回顾一下。就是呢，上一次那个热水器呢，因为它的地震，所以它的热水器裂成两半，然后修不好。好，我们现在过了七天了。
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到现在热水器还没好。我的天哪！哎，反正就是呢，因为热水器，大家知道热水器在家里它最重要的目的要干嘛？
就是让你有热水可以洗，
没错。然后或是你洗碗的时候可以用热水，那是不是
碗？哦，你洗碗会用热水哦？
就是那这样的话，油是不是比较不容易沾在碗上面？
哦，哦，因为我是用热水机啦，我有叫热水机。
哦 ，OK， 好。但是它最主要功能还是洗澡嘛，
嗯、
对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是不是我们出去租房子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件事应该是包含在
房东里面，
房东里面、嗯、因为这件事情是我们也带不走的，我们不可能把那个热水器搬走嘛，对不对？所以呢反正讲回来，就是热水器到现在还没好。
哎、欸、其实很酷哎、欸、七天了是不是？
哎、欸、没有，
不止，
已经、
啊、上礼拜三
天啦。
哇，
这样礼拜三坏掉嘛，礼拜四月三号大地震嘛，
对。
然后大地震完之后的那一天，房东就说啊，那你可能就要洗冷水澡了。
哎、欸，我觉得这句话超级靠背的，
而且他是笑着讲。
对，所以如果有一个房东跟你讲说，哈哈，不好意思，你现在要洗冷水澡了，我冲揍他嘞。
我整个都在心里想说，你现在笑我要笑还是要怎样？
对啊，我觉得这个超级没礼貌的。
然后我就只能说好，没关系，我试试看。
你还讲没关系啊？
哦，我就是那个烂好人啊。我就太好讲话了。
而且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是，因为你之前有自己去找师傅来修那个，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嗯、反正我们先把热水器讲完。
哦，好。
热水器的事情就是对一个一个来，不然大家会有点不知道到底现在在讲什么。
好，火都上来了。
就是热水器呢，我今天会一直等房东处理，就是因为之前的事情。那反正为什么会拖那么久，就是在等房东他希望的那个水电工，
他希望的水电，他
配合的，他有一个配合跟比较信任的水电工就对了。所以只要我的家出什么电器上的问题，基本上那个房东都是找他。
对，
然后找这个水电，通常他也都蛮热心帮我解决。对，但是因为那一天大地震完之后漏水，他马上来修完那个漏水，算很快就弄好了。嗯、可是因为那个热水器，他没有办法，可能他
修不好，
就是因为热水器其实坏掉，好像就是直接换新了。
哦，真假的？
好像是这样，
我不知道
、欸，我不太知道。我是后来学生跟我讲的。
哦，
那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有点不是很清楚啊。对，通常都是直接换新。
嗯，
对。然后反正呢。就是
你卡痰了。
哎呦，现在抱歉哦，
这个我不会剪掉。
哦哟，我整个就是大感冒，这个鼻音是很重哎、欸。好，你哦哟，讲不下去啊！我当时讲到哪里啊？而且我一直忘记我讲到哪里、欸，好夸张哦！
我流眼泪了。对，好，修热水器。
然后嘞，
然后通常是不会一次就是直接换掉的，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直接换新，
嗯，
没有办法修这个水电，他就说他没有办法处理，所以刚好遇到连假，清明连假，所以四五六日
都没办法，
都没有办法来。那我想说没关系，就四天而已，那至少礼拜一，他说礼拜一可能才会有人。才能够跟我联系这件事情、嗯、那我就想说好，那我最多顶多就五天左右，六天一个礼拜吧，
不能洗热水。
对啊，那连假大家都在休息，我也就爽说算了，没有办法，因为至少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房东有在就是想说帮我找人了，
处理这件事情。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好 OK 就算了，可是我在第一天洗完冷水澡之后、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我们上礼拜有讲嘛，
对啊，
就是我们都不能让他接受冷水这件事情，
真的没有办 法,、啊、
没办法，
太冷了，
而且就是洗澡前要先尖叫的那种。
对、
啊、然后他就洗了。
然后呢，因为我就为此这件事情就觉得说我应该可以跟房东要求一点
补
贴，
因为你要出去洗澡。
对啊
对
啊，对，
你要去健身房洗，健身房可能是以分钟计费的。
对，然后我还想说我担心他不知道这样要补贴我多少钱，所以我还跟他讲说我现在出去洗澡我大概花多少钱、然后这样的话要不要就算我出去几次，然后你给我几次，这样就好了。
对，
也没有很贵、啊、
其实我觉得这很正常。
对啊
对啊，
可是他就说我从来没有遇过房客要求要补贴洗澡水的，洗澡钱的。
哎、欸，这超不爽，这等于说是你要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其实是房东的问题，
就是因为今天这个东西坏掉，难道是他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坏掉是天灾，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那也不是他的问题。
对，
可是重点是整栋大楼
只有你那栋坏掉。
对对啊，
可是合约上面写的其实就是天灾的话其实是算房东要处理的。
对啊，
对不对？然后因为我太气了，所以我就跟那个教师讲说你的合约借我看一下。因为如果以后要吵的话，我真的觉得要拿合约去吵，不然那个房东真的会，他会一直在那边莫名其妙。
对啊，然后他还跟我讲说，他有朋友的房子租金比我的还贵，然后贵了之后，他还叫那个人自己处理。然后我想说，好，你现在是要这样是不是？那所以是我要搬家。
对，还好还好你的合约已经快到了。
对啊，然后他就说。然后他还举例哦，他就说如果今天是自来水公司停水，我们也不可能要求那些自来水公司补偿我们洗澡费用或是无法煮饭外食的费用吧。然后我想说这是两码子事吧。
对啊，这跟不一样吧。
对啊，如果要停水是不是全台北市都停水？
、啊、
那会提早告知啊。
对，
可是今天东西坏掉是
你要去修，
你要去修 啊。好，有他认为有修这件事情是，
他有在处理，
他觉得他有在听我说坏掉了，然后他去找人解决这件事情。可是呢，要不要约去看这个，看这个东西坏掉，然后或是怎么样，其实也都是我要跟那个师傅约时间。
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他觉得他这样已经在处理，可是哎，真正在处理好像是我哎、欸。就是可能以我的观念，我就觉得如果你真的有要处理这件事情，应该是你现场来帮我去看热水器现在是怎么状况，才叫做你有在处理，而不是把东西丢给我说你跟那个师傅约时间，然后你自己去跟他谈。
对，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一个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你在处理这件事情？
对，然后你说你有在处理。
对，
然后好，又不补贴，所以我就整个啊。
然后这个可以讲回刚刚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自己 去处理，他又会生气。
对，因为好，我们要来讲为什么他会生气了。因为
超怪的房东。
我那个时候我刚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记得我上几集啊，第一集有讲说我房子住的还
算不错啦，
算不错的，
就租金贵了一点，
以现在来说算贵的。对，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应该要
好一点的生活品质吧。
对，就是我花这个钱就是为了要好的生活品质。
对，
那我那时候刚进去之后就发生浴室的洗手台的那个排水孔，
排水孔
它是那个按压式，你就按一下，然后水就会停住不能下去，然后按一下它就会
被吸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按了之后它就不会跳起来了。然后我就想说，
他没有想要理你，
对，他没有要理我啊。然后水就排不下去了，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房东说，那个坏掉了，然后就是可能要找人家修。
对。
然后我就是想说求快，我就自己找人修了。那通常是不是我们找完人修，把那个东西就说我们花了多少钱？
对。
然后给房东。然后跟他说大概花了多少钱，
对，
是不是都是这样处理？我以前去别的地方租房子也大概都是这样。
对，没错。
哎，不是哦，他就说你没有跟我讲这个东西，你找了别人，所以这500块我不会帮你出。
What？
他觉得这件事情他没有同意。
对，这是超过分的，我真的觉得。
然后我就想说好，所以我就从那一次就知道说，我如果家里出什么事情一定要他同意
修缮
我才会得到补偿或者补助，不然的话他就不会认同我帮忙
去做这件事情。
对，欸，我还帮你把它修好，欸，
对 啊是不是你退租之后这房子还是他的？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
很痛苦。所以现在 Joyce 其实是处在一个想要搬家，但是他现在找房子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有这种烦恼。不然好了，我加建你住一下。
有哎，欸，我那天听到你说你要搬来我家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哦，
毕竟我家还有空房嘛。
有你这个朋友真好。
只是没有那个床哦。
没关系啊，我有床啊。
OK OK， 那可以，
啊，
那可以。
对啊，
好，你先借住一下，然后找到房子再说了。
就是我们家可能会闹那个大革命。
对，因为你家有猫。
对，
黑糖。
然后你家有狗，
我家有狗，哦，那个猫狗大战呢，啊，而且我家狗是特别焦虑的狗，
然后我家的猫是特别焦虑的猫，然后我们两个又很焦虑，然后四个焦虑的东西在一起，
然后一直在家，这整个家会疯掉，
非常焦虑，
我一定很酷，
对啊，然后反正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呢，就非常想搬家，然后我就看了台北市各种房型，什么那个整层
住户 的套房，
然后独立套房，分租套房，雅房。好，如果现在的听众有在找房子的话，你们应该非常能理解我的心情。就是最近的房价非常
很恐怖哎，欸，
非常贵哎，欸，
超恐怖。我觉得现在就是到25000，台北市的房子25000都还，欸，这房子怎么好像有点破旧？
对，我都想说不可能哎，欸，怎么会这样？
25000，我觉得太夸张了吧？
对啊，真的很夸张。我就以我以前的那种小的独立套房来跟大家讲，就是 很简单的一张床，然后卫浴，
对，
然后书桌、嗯、衣柜，
大概10000块左右。
对，以前
我大学的时候，
可能5年前吧，三四年前，5年前，
差不多吧，可能再久一点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也没有那么久，反正5年前、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房子的时候，这样子的房型大概就是11000-12000
哦。
差不多就租到了。
对，
我因为我那时候的房子就大概这个钱。
嗯，
然后后来我2年前搬家，就是搬到我现在这个家的时候，
嗯、
那样子的房子已经要16000-17000的
套房。
那个时候，
这个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搬到我现在这个那个这个家的时候，是搬到比较好的，所以是21000-22000。
你会回不去你以前那个感觉？你想要住以前套房、
就是、
回不去了？
会。会有一点觉得我不想要回去住以前的套房，因为我会觉得那个套房比较偏向是
皇宫住习惯了这样子住贫民窟住不下去了
因为以前那个就是分租套房啊，那就是你知道房东就隔间，
而且那感觉不舒服，就是你走到走进去很多不同的房间。
对啊，
对，
然后可是我现在就是独立门牌，
嗯，
所以我就很习惯进到这个空间
都是你的，
对，就是我的，
对，
然后东西看起来也不是看起来，就是你用你就知道说这东西很好，它是水泥做的，它不是隔板做的，
对对对对
对，就是已经在这样子的差异上了。
对，
好，然后所以像这样的房型在2年前的时候已经是22000左右、
嗯、
然后那时候我搬进这 房子的时候，喜德还跟我讲说会不会太贵了。
对，那时候我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就哇你确定呢？可是他跟我讲说他已经签约了，我说好吧。
对，然后因为今天现在发生这些事情，
对，
所以我就很气，
我也很气耶。
对，我就想搬家，
嗯，
我就想搬家，所以就看了好几间房子，我还真的就是去看房，想搬。
对，
可是看到现在
看到的吗？
真的是我已经看了快10几间了，我几乎每天至少看2房、
欸。这很辛苦耶，心很累，对不对？
很累，因为我自己还要教课。
嗯，
上一次提到1天4堂5堂嘛，
对，差不多一整天的时间的嘛。
中间再杀去看个房子，
对，
然后我还要出门洗澡嘛。
哎、嗯欸，这是不是就回到我们上次讲的
杂
事？杂
事烦死了，
杂事其实真的很烦耶。
对，然后就心力憔悴，所以我现在才感冒，各位。
因为上礼拜其实大家知道，那上礼拜天气其实变化有点大，然后又有下雨天。 对、
啊、
对，所以这集播出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在上礼拜的时候。
对，不知道这个时候天气怎么样，
而且不知道这个时候你们听到的时候不知道Joyce找到房子了没
跟大家说，因为呢我如果要搬走的话、
嗯、
我在下个礼拜，也就是你们听到
这一集的时候，
这一集的时候我就要决定我要不要跟房东说我要搬家了。
对，但是我们的建议全部都是搬、嗯、
对， 我身边一致朋友一致都说搬家，
因为房东太烂了。
对，真的是、
欸、我从来不太会去说房东很烂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房东因为再烂也就那样了，也不会太差，大不了就不处理事情。但是你这个房东是、
嗯、
你处理事情他会骂人。
对啊
莫名其妙、欸、
很奇怪耶、欸、我就是想说为什么我今天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感觉常常在被说教。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住在这边其实并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然后
心理上
了。对啊，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可能到底我到底应该为了继续、這個、
舒服
在这个房子、
嗯，
那反正他不处理事情的时候、
嗯、
我就只能忍耐。
嗯，
那至少他平常也不会跑来烦我。
对，
然后继续住在这个房子。
嗯，
还是二就是不要管他了，反正人不和就不要再付钱给他了。
对，就像我们今天听到的嘛，人和比较重要。
对，人和比较重要，然后就搬家。但是因为现在的房价真的太贵了、
又找不到好的地方
住。对，然后但是可能如果真的要搬家，他就不能搬像现在这样这么好的房子。
哦，对，目前我们看到的房子都是、
嗯、真的是老公寓。
而且我记得我上次还看到有一间很酷、嗯、它其实是在信义区。
嗯，
对，但是我没有贴给你，但是我看到的。
对，
然后它在信义区，然后它的房价是18000。哦，
好便宜
哦。便宜哦但是你知道什么事吗？
为什么？
它是在个铁皮屋里面的一个破旧地方。
哇塞，18000在铁皮屋里面
我觉得你们现在去打591可能还看得到、啊、
我真的觉得这些房东真的是疯了
我真的是疯了、欸、那个铁皮屋里面是烂到我觉得这是废墟吧。
我那天也是看到，就是因为我滑到后面啊，我真的真心真心跟大家说，还是我们就去青年贷款，因为现在可以青年贷款40年，是，对，首购族40年可以贷到1500万，哎，
这么多？
对啊，就是，然后我就心想说，还是我去贷款买房子。
好像还可以
的，就不要去管这些房东了。
对啊，你月付好像也差也要3万、3万、4万吧？
那是不是差不多？
嗯，是不是？
对啊，
我们是不是找到解决方案了？
不是，重点是头期款付不出来。
头期款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呢、欸。
啊，那怎么办呢？
我也真不知道怎么，头期款我也很头痛。我觉得贷款还好，但是头期款真的很头痛。
对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我只能说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呢、
啊，辛苦了、啊、各位啊，
真的是有时候都会想说我们怎么会这样。
嗯，我觉得我们的课程还不够满啦，
可是我已经满到就是有时候都会想说哈，就是我们上一季不是上上集我们在讲薪水的时候，我们就在讲说600块很少，
很少。
然后现在就会开始觉得800块、900块很少。
现在我觉得1000块也都很少了。
所以想说，如果团课都是这个价钱，我是不是该都放掉变私人课就好了？
都是教练课，所以我教练课时间还很多、
啊、
大家可以预约一下。
对，那我就先开始放一点那个团课，没有啦。
团课太累了，
听到这边，然后所有人开始紧张了、啊，
老师要放
课。
我想学生听到我们要放课，其实他们都会很紧张。对，可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算是会是一个心理的状态，就是会觉得、哦、我现在很累，我很多杂事很累，但是我想放课，但是有时候只是说说，因为只是心里太累了，
就是放个2次假其实就好了。
对，其实就是就叫这样就好了，
就不要让我再教课，或是让我去做一点别的事情。
嗯，
这些杂事都处理完了，
对，
那我就好了。
所以你现在啊，你现在那么多杂事了，你去教课会不会有一些为什么我还要笑？
我确实前几天是真的
有一种感觉，
有一种觉得说、哦、好烦啊，我真的身上背了好多
事
情的感觉。可是可能不太理解这个心情的人会想说，那也还好吧、嗯，就是出去洗澡而已，有这么难吗？
对，
对啊。可是就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算蛮爱待在家的人，
对，巨蟹座嘛，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舒
服
的地方，它应该是要是我最放松，然后想干嘛就干嘛的地方、嗯、可是光不能
洗澡
这件事情，它影响的是我不能再随时随地就去洗澡，
你不能2、3点才洗澡。
对，但是这也不是特别大的重点，重点是，
哎、欸，这很重要，好不
好？好啦，但是重点是，你看哦，如果我今天那个离家最近的那一间健身房还可以洗澡，可是我走出门是不是也要时间？
对，
我骑车去的话，我是不是又要戴安全帽，头发又湿就脏掉了、嗯，然后回来也会脏掉？
对，
那所以我一定是走路去嘛。那我走路去的话，是这个走路的时间就算在里面，好，假设10分钟，那我洗完好30分钟，吹完头发，然后出来，然后再走回家，然后我1个小时就没了耶。
对啊，而且我们休息时间很短，假设说你今天课程10点才结束，
对啊，
哇，你洗完澡大概快12点咯。
对啊，然后有的时候因为比如说我下课有时候11点了、嗯、那我家那个11点就关了，我就要去比较远的地方，可能12点才关，我才能就是洗到澡、
嗯、
然后我就又要戴着安全帽，很脏的安全帽、嗯、然后回家，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洗澡。
对，你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吗？需要干爹。
干爹嘛，赞助我洗澡是不是？
赞助我们 Podcast， 至少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对啊，然后刚刚在讲什么？哦，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变成说我很多时候我会因为觉得我还要一直想
压力啦，
这些事情我等一下要做，所以我就一直有一种觉得我还有一点压力。
嗯，
所以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开始觉得有一点负担。
对，
就会想到哦，等一下2堂课结束之后我不能回家，我要赶快去洗澡。
嗯，
然后洗完澡之后，然后又要戴安全帽回家。虽然这些都是小事，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算什么事情，可是我可能就对于洗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吧。
但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想，就是你一整天很累之后，嗯，然后你还有洗澡这件事情是你要特别去
做
规划，
对，然后要大老远去一个地方这样子，
就变成是我今天好再多规划一件事情。原本洗澡是很舒服的，
就是
我在里面唱歌干嘛？
对，然后播影片啊，我最喜欢洗澡的时候
看 YouTube 之类的
，YouTube
一定要，而且很重要
，Podcast 之类的，对啊。然后现在去洗澡又 不太敢让大家知道说我在里面听什么，然后就或是要赶快洗完，因为怕外面有人啊。
还在等，
对啊，
对，所以你现在洗澡也变成是一种压力。
对，就是不是放松的这件事情。
对，
因为我觉得80%的人洗澡应该是舒服的吧？有人不爱洗澡吗？
有，我敢相信一定有。
好，但是我觉得洗澡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整天的一个 cool down。
放松啊，对啦，其实是。
所以它现在变成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的 cool down。嗯，我要在就是一个特殊空间，所以我就会觉得蛮有压力的。
我觉得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耶，对我来讲，嗯，要是我今天是这个很不方便的状态下，而且还好是你家附近走路可以到，
对啊，
健身房，我家附近走路是到不了健身房，
你一定要骑车，
我一定要骑车，嗯，骑车就会有灰尘又脏了，
对啊，
哦，干嘛啊，
真的是很麻烦，
对啊，然后因为有时候我跟你讲，大家你要去想哦，你在外面洗澡，你那个保养品不能全部擦完哦。
因为我跟你讲，我都直接回家才再重新洗脸一次，
超麻烦的，
对。那洗脸、洗脖子、洗脚，
对，这超麻烦的。大家如果你没
有洗手，
大家如果没办法想象的话，你就想象你今天做完这一整套事情的时候，这个 SOP 洗澡 SOP 的时候，你花了多少时间？大家如果你可以去想象的话，如果你是洗战斗澡，那就算了啦。如果你不保养的，如果你是男生不保养的话，那就算了。
对啊，我相信有人是就是觉得洗澡这件事情是走个流程。
对，但是我相信大多数的女性，嗯，应该都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困扰。
对啊，非常困扰，嗯。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们今天在聊天，然后就我妈啦，嗯，她就说她都没有想过她自己家小孩如果以后出去外面住，然后遇到这样的时候，嗯，
十天不能洗的热水澡，
然后房东这样处理她会怎么样的感觉。
对，
然后我想说她自己不是也有小孩吗？
没有，其实你妈今天其实也是蛮不爽那个房东的啦，
嗯，对，
只是一开始你妈妈其实是赞同房东的，就是说能不搬就不要搬啦，因为毕竟这边是舒服的。但是我今天听了你妈妈好像是已经有点好像不爽这件事情了。
他不爽这件事情归不爽这件事情，可是他还是知道说，他还是有告诉我说，
对啦，
但是我现在住的地方真的比较好，
是舒服的啦，
然后，嗯，而且地缘也比较好，嗯，所以可能就有可能他的意思就是，是不是就还是不要搬，就这件事情忍过就算了。
对啊。
好，我们就再看看吧，看下一集再跟大家更新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可以找得到，没那么衰啦。而且你还没29岁哦，我相信你的太岁年
代款
的，不是啊，
青年贷款
现在就可以了。
哎、欸，那个是几岁以前可以申办青年贷款，
欸，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我们可以查一下，然后说不定我们下一集可以跟大家讲。
好，
然后我们可以买房子这件事情，然后下一集就买房子，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直接变成可以买首购族。对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讲回来，就是因为我们很多太多杂事情对我们教课其实会是蛮大的影响。如果我觉得你今天是一个 PT 教练，你还好是因为你的 PT 的时候你不用一直笑，
就很认真的想学生的动作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学生也知道你在认真在做事情。可是你今天假设你在教有氧课程，嗯，哇，你不笑那个整场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哦。
对啊，我曾经有听过学生跟我讲说，他去上过一个老师的课，嗯，然后他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今天这个老师心情好
不好，
好不
好，
嗯，然后他就说他每次看到这个老师心情不好，他就觉得压力很大。
哦，老师看不知道会不会然后会生气还干嘛的。
对，或是，嗯，就是你知道来上课的人他就是来放松啊，你又一脸塞鸣，哦，那他就不会很享受在课程里面。所以就变成说我自己很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真的我不确定啦，应该没有过就是在学生的面前就是这么的不舒服，嗯，即便我们以前有跟大家聊过很多在上课的时候遇到一些
挫折或是生气的事情。
对、嗯，大家可以去 YouTube 看哦。然后、
哦、对耶，
对啊，
有
讲。然后我还是会硬是挤出笑容，
对，
但是其实心理状态是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我现在还要装作在笑，
在笑，在开心的？其实我最严重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在写论文的时候，
嗯，
大概在24岁吧。对，只是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人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点忧郁症的。
哦，
只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教课必须还是要笑，
嗯，
对，所以我非常清楚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我现在笑其实只是工作。
职业笑容，
职业笑容，对，职业
笑。
OK， 到现在都还会，就是你在家备课的时候会突然笑。
可是那个是潜移默化，就觉得我们做这件事一定要笑。
对，因为我们在想象那个在舞台上的画面，所以会笑。
嗯，
对。可是这里面是我们的一个职业标配，就是随时哎、欸，就是会笑。
因为如果来上课，然后我们还把这种很负面的情
绪
带给学生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舒服。
对。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情绪产生的时候，我觉得身旁的朋友要就是要常常跟你聊天，而且要很注意到你的状态，
还要有这样的朋友、欸、
对，前面是我们余煌老师上集讲过我们是边缘人，所以还好那个时候我有我身旁 有一些朋友，他会一直跟我聊天、
嗯、
对，让我这个情绪不要一直在里面太久。因为其实我们有时候知道，像我那时候忧郁症的时候，其实是想法都很负面的，
嗯，
对，就是你会一直在那个回圈里面，
嗯嗯，
对，所以那时候你跟我讲说，你要看开一点啊，好好好好想多一点事情啊，出去走走啊，
不可能，
在我的心里就觉得你在讲屁话，
哦哦哦，
对，所以只要那个时候我只要有一点点的，别人给我一点的负面情绪、
嗯，
我就会很容易爆炸，
嗯嗯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痛苦，但是我上课的时候必须还是要笑。所以我相信应该有有氧老师应该有经历过这种状态，就是你在身体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还是要笑，这可能就是我们讲的微笑忧郁症。
嗯，
对，这件事情其实蛮恐怖的。
对啊，我曾经还听过有有氧老师、嗯、他是躁郁症，
嗯，
所以那个状态好像最后还造成他就走了。
真假的？
嗯，
哇，
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
很可怕、欸、
对，所以那个时候听到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有氧老师真的非常需要身心灵的健康，
健康真的
需要。所以如果假设这个状态持续太久的时候、嗯、也许老师应该要自行去做课程的调整，
对，
然后
多抒发，多跟朋友抒发，
让自己慢慢去找到最舒服的状态，不用很急着要去找，就慢慢的去找，或是享受它、
嗯、
虽然它很不舒服，但是只能先试着享受它、
嗯嗯、真的是要试着享受它。然后如果你是他身旁的朋友，你有发现他有一点点这种好像负面情绪有点多的时候，其实你要关心他、听他讲话就好了，你不用给他建议，不要给他建议，
任何建议都没有什么用处、嗯、
对，他听起来就是觉得很刺耳，而且他会越听越刺耳，
会觉得说你又不懂我、
对，
你根本不懂，
你没办法站在我这边想，
对
对，会有这种情绪在，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身边的朋友你要好好的听他讲话就好了，
或是就我说没事我都在，
对对对，给他一个温暖的力，然后抱他一下情绪就好了，
对对 对,
对, 对，不要跟他讲太多，不要说教，千万不要说教，说教会揍你，不要开玩笑，
会觉得
突然暴躁起来
你干嘛，冷静
突然想到24岁的时候
我觉得我不知道，如果我们这一集聊完，就是有任何有氧老师听到、
嗯，
那我觉得就是很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对啊，其实很欢迎你跟我们分享。
嗯，
对，我们其实会听，对，
对啊，
会听你讲，对，看你，我们没办法当心理咨商师，但是你可能可以跟我们讲说，哦，你遇到了什么状况？
对
对，
也许就像我这么小的事情，我不能洗澡，
对，
然后我不能在家好好舒服做这件事情、嗯、其实就已经让我觉得很忧郁了，
对，
但是我知道那个忧郁的状态是没有到那种症状的状态啦、
嗯嗯、
只是我自己有意识到说我现在真的蛮忧郁的，
哦，对，
但是我会只能告诉自己说没关系，就还是先只能这样 我好像也没办法干嘛。
至少你还有朋友可以讲吗？
对，我至少还有很多朋友可以说，就是那房东怎么这样啊？
就靠背一下嘛，就讲出来，就讲出来，讲出来舒服了。
对，就是把它讲出来。
对，不要不讲。
对
对，不要不讲，或者是只要你有朋友，你想讲你就跟他讲，然后你也不要去预设心里说他会不会怎么样，然后你不要想说你把负能量丢给别人。
嗯，可是我觉得在忧郁状态的时候，最常就是会出现我很担心把负面能量传给别人，
对，
然后就会不敢讲，然后那个情绪就会一直内耗，
一直回圈，
对，
那个黑洞很可怕，
然后就会觉得哇，是不是又要来了？我是又要来了，
对对，所以其实现在我其实很多时候我是比较不会有情绪起伏太大，虽然说刚刚那都是节目效果。
什么意思你？
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对自己的事情我比较不会有情绪啦，会比较处在理性的状态去想事情，然后怎么解决，先解决再说。
对
对，因为我知道我当我感性的那一面出来的时候，我很有可能会回去到24岁那时候的状态。
嗯，
所以我比较会让自己处在一个比较理性的状态，然后感性的时候就留在审美的时候。
对对 对，就是好的地方留在那个状态里面就好。我觉得这个都跟执着比较有关系，
会
就是对这件事情的执着度，然后这件事情如果一直都没有办法改变，它就会像是那个黑洞一样，就是越滚越大，然后你因为很执着，所以那个圈圈就越来越大。
而且你知道黑洞还有那个一个东西，它是引力，它会把你吸进去。
对啊，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也大概能理解这个状态，因为老实说我觉得我去年有一点这样的状态，然后一直没有办法让自己在一个很真的很舒服的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一点严重到是我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创作能力
哦，会其实会影响
很大，因为会觉得
好
烦，好像我就烂啊，然后我就
很我编的也不好啊，
就是可能就没有很好啊，
对，会有这情况，就是你负面能量增加很多，
然后可是就是慢慢的一件事慢慢的越来越好，然后后来就是有真的发现自己好像真的需要諮商，所以我自己很明确知道说这件事情应该要找专业的，所以我就有去找专业的心理諮商师，
很棒耶，
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也不用觉得说啊，就是你怎么了，
对，其实我觉得
不用这是很正常
的
事情，就跟我现在感冒一样。
对，他就像还在卡痰一样，
对，我还在卡痰一样。就是他会好，但是他就只是他需要时间，
对，
然后就是你怎么了你就去看医生嘛，然后医生就会给你
他们很专业的建议，他们会引导你怎么走出这个
状态。对，那我就是找諮商师，我不是吃药，我就是找諮商师，那大家可能想我可能就聊聊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是很神奇哦，就是聊聊就好了。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找諮商师是一件很需要的事情，而且甚至你不用感觉说你有问题了你再去找，甚至你可以觉得说哎，我现在好像我什么事情解决不了，其实你都可以去找心理諮商
师，就心里卡卡的，
对，
你也去吧，
你也可以去，
对啊，
对，不用就是不用憋着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卡到变成一个回圈了之后你再去，所以心理諮商师其实有点像是一个保健食品的感觉，
我觉得是啊。
对，
我记得我第一次諮商完的时候，我原本要去的时候我想说哈，会不会其实也没什么好讲，
或是被别人异样眼光看待，
我倒没有这样想，因为我去的时候我就思绪清晰到就是我知道我就是需要，所以我没有在意别人怎么去想这件事情，
这很好。
我只有去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搞不好根本不说不出口我到底为什么要来。
因为你跟一个陌生人讲你的事情
我还会觉得很奇怪，
对，
可是后来就是很神奇，就是讲完之后我走出那个大楼，我突然觉得我吸到空气了，
心里舒服了，
就是我原本觉得一种压力的感觉，可是我好像习惯那个压力了，但是结果我发现我把这些我真的觉得可能一直藏在我心里的一些就是枝枝节节，然后说出来，然后我正视它之后，然后有人很专心的在听我说这些枝枝节节之后，就没想到我就突然觉得我呼吸得到空气了，这件事情很神奇。然后
我想问一个，就是你在諮商的时候，你有就是他会问你什么问题吗？
他最常问我说，那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
嗯，然后你就把那感觉讲出来吗？
对，就慢慢讲。然后他最常跟我讲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就会跟他讲说，我现在的情绪，我的感觉。嗯，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直跟我讲一句话，就是不管我现在有什么想法，嗯，你都把它讲出来，不需要批判他。嗯，然后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批判我们的负面情绪。哦，就是好比说，我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负面想法？
对，
我应该要觉得幸福。
哦，责怪自己的感觉，
责怪自己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负面想法。嗯，但是他会跟我说，我应该要不用，就是他也没叫我应该怎么样。嗯，他就是说，就把我想到的都讲出来，也不需要对我想到的这件事情
感到自责。
对，嗯，就是你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对，
然后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重复的
诉说，
然后我想到什么就告诉他，然后他会告诉我说他听完之后他有什么感觉。嗯，然后他
很酷欸。
对，然后他听完之后他就说他觉得他听到了什么。嗯，然后如果他想要再追问什么，他就会说，那这个状态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哦，他希望你把那个感觉讲出来。
对，他就会慢慢的像剥
洋葱，
剥洋葱吗？
一层一层，
或者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我现在有病，还行吗？
可以，更好听。
然后反正就是呢，他就是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找哪一个点是我最在意的。哦，然后就在这过程当中默默的就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情
让你变好了，
被解开就好了。嗯，但是我最记得有一次是他跟我讲说多去看好的事情。哦，但他不是命令我去看，他是很神奇，他说那你去注意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是好的。这个过程当中反正因为讲出来之后，嗯，就变成就越来越好。嗯，对啊。然后反正我自己因为从以前大概国高中就很喜欢看心理书籍。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敏感度蛮高的。
你说你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的问题的敏感度蛮高的。
对，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要说清楚呢。
什么意思？
都是要精准。
OK， 好，所以我才会觉得说我今天去找咨商师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嗯，对，因为我清楚这件事情是非常正常的。
OK， 所以其实你的敏感度其实算是比我高的。嗯，因为我常常会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感觉到忧郁，就是我会有时候会憋着，可是我不知道我憋着。哦，对，所以我唯一能现在慢慢越来越好的原因，不再走回去的原因，其实是我知道说，哦，我现在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会记录下来，我现在有什么情绪。嗯嗯，比如说我在恐惧的时候，我会很生气。嗯，对。然后假设说我在很急的时候我会很生气。嗯，对。或是我在焦虑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点的忧郁倾向。
其实听以上三点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嘛。
对，
所以就会生气。
那是没办法控制的。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记录下来说，嗯，哦，我现在知道我今天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所以我会慢慢的去让我知道，哦，忧郁这件事情其实你是可以慢慢去控制它，不要让它发生的。
对啊，但我们就也不是咨商师啦。
对，我们不是
咨商师啊，我们是以我们自己的
训练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我比较特别一点，我就直接就是
直接去，这样
直接去，
这样很棒
耶。所以有一些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
嗯，其实我也想去耶。啊，只是我前面一直都没找到就是我喜欢的
需要去，是不是需要去的理由吗？
其实我现在没有特别，就是没有特别的原因想去，只是我就想去看看咨商师会跟我讲什么。哦，一个好奇的心态吗？抱持一个这样状态。
哦，那我觉得，
而且我还要讲一个很酷的，是因为我之前提到，就是杰林有跟我讲说，有些心理咨商师可以知道你的前世今生，我觉得超酷的。
哦，对，我们那天在聊天的时候，
对，
刚好杰林有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咨商师有在学这个，
对， 他是什么？好像叫什么能哎、嗯欸、能量什么的，
能量学。
反正我们
他确定是谘商师吗？
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那个很酷，
你不要乱讲哎。
对，我觉得那个很酷哎、欸，什么心理能量之类的，那蛮酷的。
是轮回了，
我很想知道我的前世今生怎么突然变玄学，
什么意思？这边乱聊哎、欸，
但是我们其实蛮信玄学这件事情的，
就是蛮有趣的，很酷啦。
对啊，
对
啊，
对啊，反正我觉得。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或是真的有发现自己心里卡卡的，真的
开始不舒服了，
真的就是找专业的，
找专业，对，真的找专业，或是你先跟你朋友聊天，然后把心里丢出来，然后你真的觉得、哦、还没有解决，那你可以去找看心理谘商师，去做一件保健食品，去玩玩看，
对啊，
对，抱持着一个好奇的心态去，或是你抱持着一个我只想去抒发的感觉去，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你不用抱持说我要被治疗，对，不需要这样子的心态去，你只要说哦，我今天好像想找一个人聊天，其实这种心态去其实就好
了。我之前那时候在找的时候，我就有看到有一些谘商所，他会说，即便你有只是一件事情卡卡的，你都可以来聊聊，你不需要一定要觉得你一定要发生什么大事，
对，真的。
对，他打在简介的时候，我就说哇，他这样打很暖，
很暖、啊。
因为有的时候，
果然是心理咨商师，
有人真的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不快乐。
哦，对，
所以他就一直觉得我好像很想跟我的同事或是跟我的朋友说，我现在真的感觉不太对，但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现在哪里不好。
对，他讲不出来个原因。
对，然后。然后我觉得这个状态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依靠专业才可以让
知道那个原因是什么，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你有这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其实就去找专业的，就像如果你有训练上的问题、
啊、
就找专业的，找我们训练可以找我们、心理不要找我们
心灵的话就是我们旁边请
对，我们可以听你说，但是我们可能没办法给你任何的建议，
太多建议没有，这建议也不好给、
啊、对，也不好给，因为我们、
啊
怎么给我们好像都觉得不太对，所以如果你要找专业的心灵上的建议的话，去找心理咨商师、如果你要找训练上的建议的话，可以来找我们
对, 對，没错，
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了，
好，拜拜
拜拜。